enjoyed this episode?
哇靠，有事吗？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哇有事吗？只是周末聊聊天。今天来陪我聊天的来宾呢，跟我一样最近都在晕船，我们晕的是同一个人，因为我们正在看韩剧《低谷医生》，都被朴炯植电到不行，然后我们两个都是朴太太。今天欢迎另外一位朴太太 BBN。
嗨，大家好，我是朴太太 BBN。
听说你前夫也姓朴啊？
对啊，我前夫是朴旭俊。要成为朴太太蛮容易的。
现在不爱了吗？
现在没那么爱，因为他演的戏我最近都比较无感，什么京城怪物那一种。对，所以就逐渐的我的心就这样冷却了。
我对于朴旭俊的好感度也蛮高的，但我主要是看饮食堂。
哦，我超爱饮食堂。他在那种实境节目会马上让人家晕船晕到爆的那种。
但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爆料，就是影射说有哪一些韩国的艺人很难相处，就是韩国的媒体记者票选出来的，然后其中就有一个是影射他。
哦，真的吗？
对，然后就说他的那一些亲切可人啊，有理啊，只对于那个制作人，很有名的那个制作人
啊。你说罗 PD？
对。
哈，那他这样演技很好耶，因为毕竟实境秀要演一整天耶。
但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感觉就有点像那种韩国版的马妞抱抱的感觉。
哦，好吧，那反正我现在心已经冷却了。
啊，最近我们两个都在晕炯植。
对，晕朴旭俊的好朋友。
好可爱哦。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我很久已经少女心已经死去很久，好不容易最近又被复苏。
你确定你少女心死去很久？
我是说在看恋爱剧的时候，就是有些恋爱剧最近超过三十岁看就会觉得，哦，好烦哦，又是这样子的，就是成
固定的公式。
对对对，就有点陈腔滥调，就会觉得好啦，我就是我们不可能谈恋爱是这个样子。但是低谷医师会让你觉得，低谷医生会让你觉得，哇，这个恋爱很棒。
那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
因为我觉得朴炯植在里面完全是一个完美男子，就他虽然很有钱，但他不是那种财大气粗的人，然后又随时要撒娇会撒娇，要呵护人的时候可以呵护人，要保护你的时候又可以保护你。我昨天真的晕到不行，因为我昨天都还在看，然后就哇，第七、第八集大家真的要小心。
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低谷医生》在演什么。
好啊，
这其实就是在讲两个高中同学。
对，
一个是转学生，就是女主角叫什么？
朴信惠。
我每次都记不得朴信惠的名字。
对，女主角，然后他们两个都很会念书。女主角朴信惠转学到男主角的学校去。
对，那本来炯植他一直都是全校第一名。
对，然后就意气风发。
对，突然来了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女生，那两个人就是一直有竞争性。
对，
出社会之后，炯植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因为他成为整形医生。
对，然后有自己的诊所，然后就光鲜亮丽的。
对，然后朴信惠
对
也在医院上班，但他就感觉像是一个比较被他的老师教授压着打的，
有点小媳妇的那种角色。
对，结果两个人都碰到了生命中的挫折，进入了一个低谷，反而让两个人开启一段新的关系。
对，就是化解过去高中时期的一些恩怨怨这样。
对，然后就好好看哦。
就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情的时候想说，哈，又是一个就是原本看不顺眼的死对头然后相爱的故事，可是我觉得编剧有把一些细节跟节奏调整的蛮好的，所以我才一路可以看到第八集。
好，有关于剧情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不要再爆雷了。
对，
那我们来聊一下炯植。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
原本在这一出以前我最喜欢他的作品是那个金庄律师，他跟张东健一起
演的。不是都奉顺吗？
不是，因为都奉顺的剧情我比较有点无力。
但很好笑，
就很好笑，但他们一直抓不到凶手这件事情让我一直觉得，哦，好烦哦，赶快抓到凶手啦。对，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让我看得有点腻，但是金庄律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炯植长大了，他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
对，因为金庄律师是他去当兵前的最后一部戏。那跟他的上一部真正成为男主角成名的都奉顺，其实在演技跟外形上面整个形象上面都有很大的落差。
对对，所以我是真的到我前面几部我都觉得，哦，他就是一个滴滴滴滴的那种感觉，但是一到金庄律师就是完全，我那时候想说，哇，他真的让我觉得他是三十岁以上的人。
但我在看都奉顺跟这一次看低谷医生，我觉得朴炯植都有一个特质， 我觉得好可爱，就是傲娇。
对，
他把那个傲娇诠释的非常好。
对，而且他拿捏的很适当，就是你好像觉得哦，这个人有点
讨人厌，
对，有点讨人厌，对，然后大家下一秒就让你觉得哇，好柔软的一个人。
哦，我在看都奉顺的时候，他真的是每一集都眼冒爱心。那后来他不是因为这部戏红了吗？
对，
就有来台湾办见面会。
你有去吗？
有。
你前阵子 po 的那个合照是？
对，那张合照我大概已经 po 了324次。
那真的很过分，就是我一看到就马上想要取消追踪的那种状况。
干嘛这样？
怎么这么近？不是，你知道现在去见面会合照都是那种1:20，就很像那个老师、幼稚园老师带着小朋友去郊游那样。
团、哦、体照。
对，团体照，没有那种1:1的。真的，疫情前才有这种很好的待遇。
好，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当记者，然后主办单位的公关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就是有带我进去在现场看节目，然后活动一结束他还没有再出来进行粉丝福利的时候、我朋友就把我带去后台，跟我另外一个跟我去的朋友，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后台跟他合照。所以其实我们总共好像拍了2张照片，然后一张是我跟囧子的独照，另一张是我跟我朋友，我们三个人的合照。但是你们看到的照片、啊、
永远都是那张，只有你们两个，对不对？
我2张都有 po 过，但永远都是两个人。
你把朋友截掉，
对，
你把朋友截掉，朋友真心换绝情哎、
欸！但他也还是获得合照，好不好？
哦，真的很羡慕哎、欸，能跟就是喜欢的艺人合照这件事情。
对，而且又是韩星、真的机会比较难得。
对。
那在当记者时期，其实真的有时候有一些记者的福利嘛，所以可能可以进去看一些见面会，不用买票。但有时候我们是以采访之名，所以像在国际会议中心 TICC， 我们就是站在旁边的那个阶梯上面看。
哦，就没有座位这样子。
对，我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看了池昌旭的见面会。
怎么样？
我其实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也是还是
很帅，
帅、哦、啊这样子。好，那个池昌旭先跳过，继续朴炯植。我在都奉顺看完之后，他整个爱上了炯植，我才去看一下那个他的维基百科，想说哈，他有演《继承者们》。维基是写说他是金宇彬的好朋友。
金宇彬就是男主角之一。
但金宇彬跟李敏镐不是对立的吗？
是对立的啊。然后，可是那出的女主角也是朴信惠。
对，所以人家才说这一次的低谷医生是他们二度合作嘛。
但是这次有被配对起来了啦，上一次没有。
然后2015年囧植还有上流社会，
这一次我就没看过了。
我好像
有，你有回去复习吗？
有，在看完都奉顺之后，我有回去找上流社会来看，但他好像也不是主角，
因为到真正的主角应该就是那个都奉顺这部。
然后。金庄律师你刚刚讲的是跟张东健一起。那这个戏是改编自美剧。
对对对。
好好看哦。
这一出真的好看。对，因为他在里面的那个帅气程度真的。
他就是真的比较剧情片啊，不是喜剧片。
也恋爱线也很少。
对。
很认真在就是法律的这个破案，还有反正法庭上面的一些故事。
而且因为本人有西装癖。
我那时候超快乐，也是他们每一集都会换不同的西装，好好看，
很帅，就是跟贵公子的帅法是不一样的
哦，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于是他就去当兵了，
对，
当完兵回来，哎，怎么就变了个人？
有吗？你的变是好的那种还是？
发福
哦，有一点点。
毒楼，你有看吗？
我昨天有别的朋友跟我推荐这一出，因为我就在。就是发疯朴炯植，然后就说你去看毒楼，然后我就看点开那个剧照，想说哎、欸，怎么肿成这样？我真的对不起。
我一开始有点抗拒他的剧种，因为他是僵尸片，就是那种得了病毒然后再传染的那一种。但这部戏刚好是出现在新冠肺炎那一段时间嘛，所以还蛮搭时事的。然后又是他退伍之后回来的第一部片，所以当然要支持啊。然后我曾经就发了一个文写说啊、我的囧植变成了囧圆，直的变圆的，真的好圆哦，他的脸。
但当兵真没办法啦，像我们等一下后面要讲的也另外一个人当兵也是肿的跟什么一样。
好，那低谷医生总算 应该是瘦回来了吧？
瘦回来了啦，连在镜头上看起来都可以让我晕成这样，应该就是瘦回来了。
但他在这个两个戏之间，《毒楼》跟《低谷余生》之间，还有一个四集的单恋原声带。
哦，对，
那个也很好看。
哦，那个很好看吗？嗯，
很短，很迷你，然后浪漫唯美，有点像音乐爱情故事。
哦，因为那个也是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他就是一个暗恋专门户，因为他说《毒楼》里面也是暗恋，然后单恋原声带里面朴炯植也是暗恋。
这样的男生怎么可能会是单恋或暗恋呢？大家都恋他恋到不行。
对啊，我想晕成这样了，怎么会他怎么会爱不到别人？
好，所以我其实参加过的见面会真的都是好运朋友送我进去，
所以你不会就真的因为喜欢谁而买票去看谁这样？
因为我都觉得我都是一个中年大叔了，然后还跟一些小女生去排队啊尖叫，我觉得很糗。
你可以等时间到了再进去啊，不要也不要抽福利，就也不用去福利那边。
虽然就是社会真的有开放了，但是就是在满坑满谷的女生里面，然后一两个男生坐在台下，我是其中之一，我就觉得很尴尬。
我们内心会觉得你对他就是真爱。
哦、我们
只要每次
看
到男犯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他一定是真爱他，或者如果他身边没有陪，因为有些是陪什么女友太太去，嗯，那如果他没有那个对象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对这个演员是真爱啊。
那如果你们看到陪着女朋友去的男生，
我会希望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希望他们也是投入其中，但是我会希望女友不要再帮男朋友买这张票了，票已经很难买了，不要再让不是粉丝的人来抢。
哦，所以你们身为粉丝会很希望真的进来的人都是爱这个艺人的人。
对，希望至少坐在前面几排的人都是对他很有爱的，因为他比较能够看到是前面几排的人。可如果前面几排的人反应很冷淡的话，嗯，我就会觉得哇，他特地跑来台湾有点对不起他。
跟你屁事啊！
我就是那么共感的人。
好，那跟我们分享你去韩国追星的经验。
其实我去韩国追星也是去年前年2022年才开始。我第一次是去看金宣虎，
哈，
金宣虎的见面会，他那时候刚复出。
哎，欸，你很贱欸，你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你只写说金宣虎是你认真写韩剧文章的开始，没想到你见过金宣虎本人。
对啊，
我不要录了，这一集就这样。
而且等一下，而且我今年我去年年底还去看他舞台剧。
好，我们再次重申，这一集就到这边卡断了，13分钟，拜拜。
怎么会那么生气？你很爱他吗？
我很喜欢金宣虎啊！我告诉你，
我看过他三次。好了，
你到底想不想录完？
你再怎样？
我在2017年的台湾翻成《我的鬼神搭档》，
嗯，
跟曹正奭，
嗯，
我就看了，然后那时候他是男二，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爱啊。然后演的有点亦正亦邪，然后又会小吃醋，好像也是有傲娇的特质。哎，感觉我好像很多人喜欢傲娇的男生。
我觉得你好像蛮喜欢那种演技小表情比较多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朴炯植也是，就是他很多小地方会诠释的很细腻。
嗯，然后再来他红的也是男二嘛，《我的新创时代》。
对啊，但这出真的好难看。我看不下去了，就算有金宣虎我还是看不下去，我好生气
哦。可是我这一整出我都在看金宣虎，
但我很生气，我一边看就一边想说，明明秀智爱的就是金宣虎写给他的信，可是他
那你会很讨厌南柱赫吗？
会，我因为这一出我就觉得南柱赫真的很很生气。
那到了这一，因为这部戏红了，所以接下来就有《海岸村恰恰恰》。
对，这是我入坑的开始。
OK，嗯，但我其实，在新创时代看完之后，我就有回头去看《抓住幽灵》，你有看吗？
我有看了一点点，但没有看完。
我那个时期有多讨厌文庚英。
你是因为看这部然后不喜欢文庚英，还是本来就不喜欢他？
我本来没有不喜欢他，
哈，
嗯，
所以是那个角色很不讨喜。
我对于他的认识就是那个《蓝色生死恋》的那个小妹妹嘛，
嗯嗯嗯嗯，
那长大了变好丑，又在里面又很讨人厌，
而且
但是她是女主角，
她的造型也不好看，那一出的造型。
对，然后可能她的角色就会有点气势凌驾于金宣虎之上。 啊，我又很爱金宣虎，所以我那时期超讨厌他。
所以你有看完，但是不喜欢。
我有看完啊。
哦，这一
出我是一个很少弃剧的人。
哈，这出跟新创都是我有就是点开，然后就 let it go 的那一种。
啊，我会看完。
我无论多爱金宣虎，我真的都吞不下去。而且我2022看完《海岸村》是我最爱金宣虎的时候，我都看不下去。
啊，海岸村你也看不下去？
没有，我说海岸村看完我超爱他，但是我回去看他新唱跟幽灵，我都觉得好了，放过我，然后重新再看一次海岸村。
好，那海岸村大红大紫就爆发了桃色纠纷。
哦，对啊，
你怎么看呢？当时
我很记得那个当下的心情我是在要去上班的捷运路上，然后看到那个把那个新闻被爆出来。嗯，我那时候超想回家的，我真的只想跟我主管说不好意思，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去上班，我真的太悲伤，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我整个捷运上，
你很夸张，
我整个捷运上都在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如果真的怎么办，他有辜负了谁吗？他真的辜负了谁？可是我要因为他辜负了谁我就不爱他了吗？就我内心超级纠结。
再送你一次，干你屁事。
我就是这么共感，我没有办法，我的 MBTI 是 F。
所以粉丝的心情都是这样吗？
我觉得没有都，有些人会觉得演技归演技，私生活归私生活。嗯，然后可是像我会觉得，如果他有做错事，我希望他是出来承担跟说明的，那样子的人，我不希望他就说先否认或者是就都躲起来。但是他经纪公司的确让他躲了，可能快一个月。嗯，对。然后后来是韩国一个很有名的八卦的第一。就我们简称 D 社有报了一系列报道说其实那个女生等于是她原本也不想生那个孩子。嗯，对，金宣虎有点，
女生自己也有问题，
对，有点被诬告的那种感觉。但他们的确有过那段感情，所以这时候我有开始收拾我自己的情绪，想说 OK 好，那他的确有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愿意出来承担，然后我们要给他机会。
好入戏的逼编哦。
没有，你不觉得吗？不然呢，我能不原谅他吗？
那我问你，你在第一时刻，你有认为他是渣男吗？
可是，
我们录音还是在进行哦。哈，
刚刚那空拍是真的。不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也没有就是是外遇或什么的。嗯，哦，他只是不想要生那个小孩。嗯，当下啦，那个当下的女生的说辞是说他不要这个小孩，叫他去堕胎嘛。嗯，对。
你有觉得他事后不理吗？
对，有一点点。
但是因为在爱他的前提之下，又觉得说他的演艺事业正要起飞，叫女生不要生下来也情有可原。
对，而且身为一个不想生小孩的人，我可能会自己，
你说你吗？
对，我可能会自己先去不要把那个小孩生下来。所以我很抱歉，所以 我如果大家有听到这边会觉得我好像扼杀一个生命，但是因为我的生命没办法承担其他生命，所以我会做那样的决定。
所以你要做好保护措施。
呀呀呀，所以大家都要做好保护措施。
那最近的一部新的作品就是《贵公子》。嗯，你有去大荧幕看吗？
有啊，我还办了包场。我就是这么疯癫的人。等一下普契喊那一 part 会更疯癫。你听完之后觉得你真的洗干就嘴。
OK， 好，你先讲你的《贵公子》包场吧。《
贵公子》包场是因为我普契喊有包场，所以《贵公子》推出来的时候，我才想说 OK 也可以来包一下，因为已经是很熟悉电影包场的这个流程的人了，所以我就会办包场，然后包场就会做一些小应援品送给大家。嗯，
那这些都是你自己花钱的吗？
应援品会自己花钱，但包场的钱会跟大家收，就每个人来要付那个电影票。
那你包场是包给谁？
粉丝们。就是也是他的粉丝，我会贴在我的粉专，然后告诉大家说，我几月几号想要包这个场，然后看大家要不要来报名参加。对，那可是在这之前要先估一个人数，因为就是微秀听歌大大小小嘛，那我通常都会就是过于有信心，我都会去包那种100人以上的厅。对，
那通常会来多少人？
贵公子那我好像每次包几乎都有满因为有一些粉丝会说，没关系啊，我没到也没关系，但是你把应援品寄给我，但还是愿意付所有的钱这样子。所以我每次包场基本上都不会亏到钱。
包一个厅要多少钱啊？
看座位数。每一个座位数呢，它会乘以一个票价。可是，
比方说，如果280的话，就是28,100个人这样吗？
没有，它会再便宜一点点，团票会便宜，大概可能250之类的。
那你卖多少钱？
我会就是一样，不会那么过分，不会那么过分，
啊、
会多加大概10块到20块。嗯，因为还有一些行政流程，嗯、比如说我要特地去电影院处理这些付款啊什么的事情，嗯、然后当天也要有人力在那边帮忙、嗯。哦，因为我都要就是要求我朋友来帮忙、
欸，
对啊。
那去看的人其实并不是你朋友，而是就
是
粉丝。
对，但他们都会是爱金宣虎的人，所以包场会很好看，是因为大家都会在同一个时间
尖叫，
对，就会在同一个时间屏气凝神，然后同一个时间哇的，就是很有共感。的一个场合
啊，好有趣哦！嗯，
可以来一次包场看看，很有趣，很好玩。
没关系，你包场再邀请我就好了。
OK OK， 那希望他等一下，他希望他下一部电影赶快退出。
那你说你看过三次金宣虎本人？
对啊。
好吧，你自己讲，我要去抽烟了。
哎、欸，不要这样啦，东哥。就我第一次去看是2022年，他刚结束。他整个这个风波，然后要复出的那个时候，嗯，他复出是先从舞台剧开始，嗯，然后舞台剧之后12月的时候，经纪公司就帮他办了首尔的见面会，嗯，两场，嗯，那时候我看到消息，我说下定决心你要去，可是那时候其实台湾还没有
解封，
那是10月多吧，我记得10月中才解封，嗯，对，但是那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我忘记有没有很接近，可是我真的是第一时间就跟我主管说我要请假，嗯、然后我要那个，我要买到，一定要想办法买到票。嗯，然后我其实机票什么都已经买，我本来就是年尾要去，我年尾都会给自己一个类似
假期
me time 的时间这样、嗯。对，所以我就想说
me time 呢，根本不是只有 me 啊，
只有 me 啊，我都自己去玩呢、欸。
还有金宣虎啊，
啊呀，他有陪伴我2天。对，然后我就反正处心积虑的，好不容易抢到票，因为票真的超级难抢。
要怎么买到啊？
有一个售票系统叫 Interpark， 它有国际版跟韩国版。嗯，外国人可以用的是国际版。嗯，然后国际版的话，你就反正也是一样申请会员什么，它就有中文版啊、英文版、日文版，你可以选择你要的语言。
所以你是自己抢票？
我那一次就是自己抢，但是抢不到。
OK，
那个系统如果不熟悉的话，完全抢不到票。而且它不像我们的售票系统，如果什么10分钟内没结账，我们的售票系统是就会不断的清票出来。但那个系统不会。它就是你没结账成功或什么的，那个位置就会卡死在那里。然后它3更半夜的时候才开始清票。对，所以我是后来不死心的在半夜一直刷，以及就是找朋友一起刷，嗯、最后还有得到一张可能一些代购多买的票，然后还有让出来，嗯、所以我后来得到了2张票是，是一张是粉丝转让的，一张是代购那边多刷到然后转让出来的票。
这个是见面会，
这是见面会，
好玩吗？
非常，大家一定要去韩国参加一次见面会，嗯，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就算听不太懂，但是他在跟台湾、嗯
哦。我才想问你说，你是不是听得懂韩文？
大概7-8成。
哦，那很厉害啊！嗯
嗯，听力很好，但是说话没有办法。嗯、对，但是我觉得跟台湾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在韩国因为没有语言的隔阂、嗯，他们可以一直巴拉巴拉的一直讲、嗯，不用等翻译，所以他的真性情的流露会比较多啊、
嗯。来台湾就是啊，他讲一段中文，翻译一段。
对对对，而且通常台湾的我觉得 say 好的那个比较多，哦、就是每一个脚本基本上都是 say 好的。哎、对，但在韩国那边，他们比较是真的有点自由发挥的空间、嗯。嗯，对，所以我后来去看朴庆涵，也觉得在韩国看的也比较好。
你不要一直急着要让朴庆涵出来，先把金宣虎讲完。
不是因为都见面会嘛？
然后时间够了，我就不让他讲朴庆涵。
啊，不要这样啦，不要关。
好，那金宣虎的见面会让你留下最大的印象，或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我从他出场第一句话我就开始哭。因为那个是他经历这个桃色风波之后，然后1年多后、嗯、第一次可以在粉丝面前，除了舞台剧啊，因为舞台剧真的太小了，能去的人很少。嗯嗯、然后他一出来，其实就有念了一段话给粉丝们。
嗯，你现在哭了吧？
哦，对，我真的从第一天从真的是从他声音出来第一分钟开始哭。
他讲了什么呢？
他就是讲说很谢谢我们大家，就是类似不离不弃的、嗯、一直愿意陪伴他，然后愿意在他这么艰难的时候、嗯、过了一整年还记得他的存在这样子、嗯嗯、因为毕竟那一场的粉丝大概应该5-6千吧、嗯嗯、然后有满场，然后世界各地的也不一定到世界各地，因为那时候毕竟才刚解封没多久、嗯、所以说真的是韩国人真的是蛮多的。
所以有看过见面会，有看过舞台剧，还有第三次是什么？
台湾的见面会啊，台湾见面会，所以有比较，所以就觉得台湾见面会没那么有趣。
台湾见面会我差一点点可以去，
但他在台湾见面会也真的很白很好看，因为台湾见面会有嗨掰，就是一个韩国的也有啦，但韩国的那一天真的太冷了，我已经冷到有点失去知觉，就是他最后那嗨掰的那个地方真的好冷，但台湾的就是真的在室内，然后好近好白好漂亮哦。
好了，欢迎你的老公朴启涵出场。
哦，没有，他不能是我的老公。
哦，不行吗？好，可是朴启涵这个名字会不会有些人不知道是谁啊？如果没有看这部 BL 剧的话，
好像是耶，因为他在台湾原本真的真的真的一点都不红。
好，我们讲的是 BL 剧《语义错误》的男主角演学长的那一位，
对，比较高的那一个，
字好难念哦，朴七涵。
朴七涵，七是一个木，一个西边的西。
也就是你手机桌面的男生
啊？对啊。因为他真的很好看耶，他是真的，我一打开那个 BL 剧就觉得。哦，原本不看 BL 剧的，然后是学妹推给我看，我一打开就想说，这个男生也长得太漂亮了吧，整个从发尖到脚趾都是我的菜。
脚趾你也看到了吗？
他，我想一下，他有没有露场合的脚趾？可能有哦。
对，他在那个戏里面真的很帅，
对吧？
在戏里面。真的很帅，
你不要再拿他退伍之后发福这件事情做文章。朴炯植也退伍后发福，
哎、欸，我们瘦下来啦。
朴启涵，你给他一点，他去年十二月才退伍、欸，哎，他现在才过两个月而已。
对，因为呢 ，B 边他去看完那个朴启涵的见面会之后，他就有跟我分享他的照片，然后我想说，哈，
怎么肿成这样？這個、
是我看 BL 剧的那个人吗？
啊，有不要这样嘛！毕竟两年的时间呢、欸，他有很努力的运动，我现在就在护航。
好，那请问他的见面会有比金宣虎好玩吗？
他的见面会我觉得有，因为金宣虎的见面会有一个环节我不太喜欢，是玩游戏。玩游戏他会抽粉丝、
可是见面会不是都会有玩游戏吗？
但是被抽上去的人那很开心啊，下面的人就有点孤单呢、欸。没有参与感、
啊，不然每一场三千人都要上去玩游戏吗？
所以干脆不要有游戏环节。所以像朴启涵的就没有游戏环节，我就觉得很棒。
那都在干嘛？
他有、啊、跳舞、唱歌，然后他解释了一下他自己的周边商品的命名逻辑。他很喜欢帮东西取名字，所以他周边商品每一个都是他自己设计，他自己取名字，然后当天，因为他每个名字都超长，大概都超过二十个字，所以当天。主持人就请他解释为什么取了这些名字，但因为他本人
你说周边商品的名字超出二十个字，
对 对，
神经病吗？
对，他就是神经病。那时候我们大家看到那个周边商品的 list 的时候，想说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明明就是一个手灯，然后他就取了一个超长的名字，然后明明、就
是、叫做
是想原本想要、想要做的跟朴启涵一样长，所以尽可能变得很长的朴启涵手灯之类的，翻成中文的话了。然后他现场就在解释说，他其实原本想要做的更长，可能两只麦克风的长度，但是经纪公司觉得这样不行，太长了。
所以那根手跟手灯真的很长，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他，有一个他的人，所以是真的蛮长的。以一般的手灯来讲
，OK。
然后还有什么环节？他还有随机舞蹈，还有什么？
随机舞蹈那也是他本人在上面表演，
对，也都是他本人在上面表
演。所以所有的粉丝就是都是在台下乖乖的看着
他，
这样对你来说比较公平。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心情会比较平静，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他一对一，然后他也没有粉丝福利，所以也没有人会得到他的任何合照、海报、拍立得。No， 就是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可是这些粉丝福利，你个人不会想要吗？
抽到当然想要，像我就有抽过李俊浩的、但抽到那一瞬间当然是很爽、很开心、可是金宣虎的像我就都没抽到，所以就会觉得很可惜，
很堵烂。
对，
那会想去杀了那个抽到的人吗？会讨厌他
吗？我觉得抽到是一回事，可是像有一些 idol 他是会跟舞台下的人随机互动或者是抱抱那一种、真的会很想杀那些人呢、欸。我们就是妒意那么深的女子
啊！我之前去年吧，有去看玉泽演在台湾的见面会，
他爆了很多人吧？
对，就是哦，好羡慕哦。
哎、欸，但是你知道吗？非粉丝在看就会觉得哇，玉泽演好好啊，他对粉丝好好哦、喔。对，嗯，对。但是如果是玉泽演粉丝，就会觉得。
你这些女生去死吧！
但我觉得他抱谁哦？因为我看到玉泽演那几个讨论，有一个是说他抱的是一个好像台湾很资深的后援会的，一个会长，嗯，不知道是会长还是成员，嗯，然后就是十几年来都跟着他的那种。
你要暗示是 C 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后来因为他有认出他，他有认出他就是追他十几年的台湾粉丝，所以玉泽演才去抱他。那一段真的蛮感人的。
我们玉泽演就是这么暖心。
对啊，那一段是我有觉得很感动，就是其他不是玉泽演的粉的人也会觉得，哇。他记得他的粉丝、嗯、可能那种随机报的我就会觉得嗯好了啦
好，你的普希汉还有要讲的吗？
普希汉就是接下来他会在演艺生活就是戏剧界好好的发展，希望大家一样的喜欢他。
敢靠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宣传标语吗？
就呼吁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他，
希望他先减肥成功啦。
他那么高
把那个脸瘦下来了，
有啦，反正现在都可以修图
好，那我剩一点点我的玉泽演，我把它讲完。
好啊，
就是他的粉丝福利做得很足，嗯，不断的不停的跟台下互动。我其实有时候都会在想说，他们这种韩国的艺人，嗯，对于这种活动都做到非常非常的专业，
对啊，
服务做得非常好。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然后有售后服务的在营业，嗯，我都好好奇他们内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哦、就是说这个画面的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我不是指玉泽演而已，我是泛指所有办这样子的活动。
但如果要追星的话、嗯、你就一定要先相信他们都是真心的、嗯、因为你真心对待了、嗯、所以如果你觉得他不是真心的话，老实说辛苦的还是迷妹自己。因为我看到很多粉丝会比如说签售会啊、嗯、签售会就那种上去三十秒签专辑，然后你可以跟他讲话、嗯、可能三十秒或一分钟、嗯、然后还有那种视讯签售会也是，就很多人在那种
视讯签售会
疫情的时候出现的、哦、就是你买唱片但是你不能去实体签售会了嘛、哦、所以后来就有所谓的视讯签售，那就也是一样，他会用卡卡 Talk 打给你，
就是他们的
LINE、
啊、
对、嗯、打给你，然后你就是可以聊一分钟这样子。
那签有在签售吗？
他会签之后，然后唱片公司会寄给你，经纪公司
會、哦、所以产品在他们那边。
对对对对对，一样会签。对，
韩国人真的太厉害了。
但是这个真的很多人会有一点点小抱怨說，说比如说他们觉得对方心不在焉，或者是都没有专心的跟我讲话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粉丝，你真的就要想，他那一天可能要面对300个，他要讲300通视讯电话，对他总有一点点时间是会有可能一点点分心的，或者是那个是就是哦签售那个线上签售都很多人会荧幕录影下来，嗯，所以有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通话的那个讯息的那个叫什么讯号没有很好，
品
对品质没有很好，所以其实他也听不太到，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 idol 一直在
哈、嗯、hello 你有听到吗？
对，然后尤其又外国人就可能韩文也讲得很破，或英文也讲得很破，然后他也听不清楚的时候，就是两边会在那边哈来哈去，
然后一分钟就过去了。
对，所以那个就是会比较多人会抱怨，觉得说哎、欸，你怎么都没有很认真的营业。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嗯、可能会让他没有办法那么的投入。
讲、okay. 到玉泽演、啊、其实他应该算是我第一个喜欢的韩国偶像，因为那时候就是
2PM
嘛。那在 2PM 再早期的那些什么东方神起、嗯、那些男团，我其实真的都没有在追韩团。然后当年这个野兽系一出来，其他的人我也还好，但是我就是真的被玉泽演电到一个不行，就觉得说哇，怎么有一个人这么帅，然后身材，他有帮那个水上乐园拍广告啊，哦，身材这么好，六块肌清清楚楚这样子，所以我就好喜欢他、哦。可是我当时我跑的是唱片线，我在报社当记者，嗯、那有一次他来台湾，好像是一个 MTV 台的活动，就有在西华饭店举办了一场记者会。我就跟我们跑日韩的同事说带我去带我去，然后我就去了、嗯、我真的就像是一个粉丝这样子挤在记者群中，然后就是一直看着他，然后用手机拍照。突然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就是去上厕所，那因为西华饭店我们常常在那边跑过很多艺人的发片记者会啊、嗯， 动线我非常的熟哦，我也好想上厕所，我就去厕所了。
哎、欸，好过分，我好羡慕你是生理男性。我如果跟去，我会被压制在地。
我们就一起去上厕所，然后上完厕所，他就在洗手嘛。嗯。然后我就说，我可以跟你合照吗？
在厕所里吗？
对，
他有答应吗？
当然没有，因为他还旁边有一个他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就阻挡。那我当然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场合拍照也太奇怪了吧？可是他也不可能出去之后跟我合照。那后来就是，我就把手伸出来，然后就跟他握个手。哦，
但还是很近距离耶。
就是我还是有跟他有肌肤之亲过啦。
那这样子，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像小茂这样子，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会有幻灭的时候吗？
我喜欢的艺人，然后如果我幻灭的话，就表示说我必须要有接触他过，
对，或者是旁敲侧击的听到。之类的，
我比较不会被旁敲侧击的传言所影响，因为我要眼见为凭，或者是我亲身感受过。那确实我有看过很多人台上台下不是同一个样子，虽然大部分的艺人在我们面前，记者的面前都会很乖，但后来我工作转换了，那个时候我变成公关，变成宣传，我比较有机会看到真实面。对，
所以如果刚刚你去跟着玉哲言一起去上厕所，然后就玉哲言在那边大老痰两口，你会幻灭吗？
你说他咳嗽然后吐个痰吗？
对啊，
还好啊，
还好，是不是？就这种行为上的就还好。
对，但是我如果要伸出手跟他握手，他的态度如果是不好的话，
如果他突然这样子，
我就会幻灭。
OK， 没有，因为我只是想说。就是生而为粉问幸福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
干嘛自己串啊急屁啊我会介绍啦
不要我要自己现在赶快讲因为他也没有讲到因为他也是会接触到他喜欢的艺人的人然后他就说他很不喜欢跟喜欢的艺人一起工作
等一下啊、哦，你说这本书叫做生而为粉我很幸福
对啊
他是一个日本人写的书
日本大叔
然后你说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是一个写手就是写剧评、影评什么各式各样的评论，文案也有。对，然后他是写日剧红爆红的。对。
那
他里面就有提到一篇说他不喜欢，因为他写日剧的关系，所以后来还有一些机会可以去采访他喜欢的艺人。但是他都会希望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很怕那个幻灭感。
其实我觉得艺人跟粉丝，或者是跟无关紧要的大众，或者是记者之间，保持一个距离才是美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拉回到刚刚小茂前面讲的，就是韩国艺人他们营业的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样子会让你觉得，哇，好，有偶尔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刻意，或者是有一点点想好奇他们的真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可是如果你喜欢的就是他某一个那个样态，我觉得就是全然的喜欢他当艺人的那个样子，所以想要再更接近的话，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破灭的东西。
对，我的想法比较接近，是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商品。
对，
那他们现在做的，即便你会怀疑他是不是真心，但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敬业的演出。
对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去吃一些服务为名的牛排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服务生也真的未必觉得说，你就是顾客至上。
对啊，搞不好进厨房就觉得，看，刚的客人真的超鸡歪的。
对对对，我觉得工作上大家难免会有这种心情。可是如果他在那个工作的场域里面是有把全部的事情做好的话，就觉得 OK， 你就营业吧，反正我也喜欢看你营业的样子。
我觉得追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然后当粉丝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大家可以衡量自己的经济能力、工作时间、状态，量力而为。凡事都不要过于不急。
还有心理状态啦，真的不要太执着。太多粉丝好执着，就一定要怎样，然后弄得自己心情很不好，就觉得啊，没这个必要啦。
最后再推荐一下，请大家有空可以看《低谷医生》。
真的，
如果你有看，或者是你有什么特别的心得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谢谢 B 编来上我们的周末聊聊天，也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生而为粉我很幸福》这本书来看。
好，谢谢，
拜拜，
谢谢小茂，拜拜。